易经说，先王制作音乐以推崇美德，隆重地献给上天，并配享祖先。从皇帝到夏、商、周三代，音乐的名称各不相同。周朝衰落，音乐残缺，又被郑国、魏国的音乐所扰乱。魏文侯虽然喜好古乐，但听古乐时仍然昏昏欲睡。于是淫靡之声盛行，雅正之音就衰废了。到秦朝焚烧典籍时，乐经因此失传。汉朝兴起，乐家有志士只能记住音乐的铿锵节奏和舞蹈动作，却不能说明其中的含义。周朝保存了六代的音乐，到秦朝只存留韶和舞而已。秦始皇把周朝的舞蹈改为五行，汉高祖把韶舞改为文史，以表示不沿袭前代。又制作了五德舞，舞者都手持盾牌和斧头，用来象征天下人乐于自己以武力消除祸乱。所以高祖庙演奏五德、文史、五行之舞。周朝又有房中之乐，秦朝改名为兽人，他的声调是楚地的声调，汉高祖喜欢他。汉惠帝改名为安氏，高祖又制作了昭容乐、李容乐。昭容产生于五德，李容产生于文史、五行。汉朝初年又有嘉至乐，是叔孙通根据秦朝的乐人制作的宗庙迎神之乐。文帝又亲自制作了四十五，用以表明天下安定和谐。大致说来，喜欢先王音乐的人表明有所效法，喜欢自己创作音乐的人表明有所制作。汉景帝采用五德舞，制作了昭德舞，进献给太宗庙。汉宣帝采用昭德舞，制成圣德舞，进献给世宗庙。汉朝各位皇帝都演奏文史、四时、五行等舞蹈。汉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《周官》以及朱子中谈论音乐的内容，撰写了《乐记》，进献了八佾之舞，与治世的音乐没有差异。他的内史忠诚王定传授这些内容，并传授给常山王宇。王宇在汉成帝时担任谒者，多次讲述其中的含义，进献了《乐记》24卷。流向教刊书籍时得到23篇，但最终未被采用。到汉明帝初年，东平县王刘仓总揽公卿的议论，说宗庙应该各自演奏音乐，不应互相沿袭，这是为了彰明功德。继承文史、五行、五德作为大舞之舞，又制作了舞蹈歌词一章，进献给光武帝庙。汉末大乱，各种音乐沦落残缺。魏武帝曹操平定荆州，获得杜葵，他善于演奏八音，曾任汉朝的雅乐郎，尤其熟悉乐事，于是任命他为君谋祭酒，让他创制雅乐。当时又有邓敬、尹商善于训示雅乐，歌师尹胡能歌唱宗庙交祀的歌曲，舞师冯素抚养知晓前代的各类舞蹈，杜葵全部统领他们。元考经籍竞彩就是魏国恢复前代古乐是从杜葵开始的，而左延年等人极善于郑国音乐，只有杜葵喜好古乐，保存雅正。魏文帝皇初二年改汉朝的八佾舞为昭舞舞，改宗庙的安氏乐为正氏乐，嘉至乐为迎陵乐，武德乐为武颂乐，昭容乐为昭夜乐，云翘舞为凤翔舞，玉命舞为灵应舞，武德舞为武颂舞，文史舞舞为大韶舞，五行舞为大舞舞。其中的各种歌诗大多沿袭前代旧作，只有魏国初建时让王粲改作登歌以及安氏、八佾的诗篇而已。魏明帝太和初年下诏说，礼乐的制作是用来分类事物，表彰功绩而不忘其根本的。凡是音乐都以舞蹈为主，从皇帝云门以下到周朝大舞都是太庙的舞名。然而掌管音乐的官员都叫太乐，这是用来总领各类事物，不能用某一事物来命名。武皇帝曹操的庙乐还不太相称，应该商议确定庙乐和舞蹈，舞者所执的舞剧、舞蹈的队列规模、笙歌的诗篇务必使之详尽完备。乐官照旧称为太乐，太乐是汉朝旧名，后汉根据谶纬改名为太俞乐官，到这时又改回旧名。 于是公卿上奏说，臣听说德兴盛大而教化隆盛的人，他的乐舞足以象征他的形貌，音声足以抒发他的歌咏，所以进献给娇妙鬼神，享受其和谐，用于朝廷君臣，享受其法度，使四海之内普遍知道至德的盛大而光辉日新，这就是礼乐啊。所以先王隆重的祭献上天并配享祖先，大概是应时而制作的。周朝末年，距离唐尧虞舜将近2000年，韶硕、南、乐、舞、象等音乐，其声乐遗风都可以论说。由此说来，礼乐之事不可废止。如今太祖武皇帝的音乐应该叫五史之乐。五是神武，武又是宗祭的意思，意思是神武的开始，也是王爷的发端。高祖文皇帝的音乐应该叫贤熙之武，贤是都的意思，熙是兴起的意思，意思是顺应寿命的运数，天下由此都兴起。至于群臣述说德性，评论功绩，已确立了列祖的称号，却为制作乐舞，这不是用来昭明德性、记载功绩的做法。歌用来咏叹德性，舞用来象征事物。在文字上，文武合为兵，兼有文武，圣德由此彰明。臣等仅制定乐舞名为张兵之舞。从前萧韶九次演奏，亲临于地的朝廷。舞像大舞也在文王、武王的庙街上演奏，特地用来彰显其德教，显示其成功，天下人沐浴其光辉，学习咏叹其声教。从汉高祖、文帝各在其时制作五德四时之舞，向上考察前代制作的适宜之处，根据当今成就大业的美好，传播弘扬大业，没有比张兵更盛大的了。乐至说，钟磬和盾牌斧头用来祭祀先王的宗庙，又用来宴饮筹作。在宗庙之中，君臣无不致敬，在宗族之中，长幼无不顺从和谐。所以孔子回答宾某甲的提问说，周朝的礼乐制度通达四方，礼乐交融。左传说，鲁国有地祭之乐，宾客祭祀时使用，这些都是祭祀大典中普遍使用盛大乐舞的明确记载。如今祭祀天地宗庙，这三套舞蹈应该一并作为鉴赏，到临朝大享时也应该舞蹈，这样才符合古制侍奉神灵、训导百姓之道，关系万事，其意义更加明白。又臣等考虑，三套舞蹈应有总名，可称为大军之乐。军是平均的意思，意思是说大魏三代功业相同，以至于隆盛太平，在名称上美好，在意义上恰当。尚书上奏说，应该如所上奏。皇帝起初不允许制定张兵之乐，三次请求才允许。于是尚书又上奏，祭祀环丘以下55的舞者，戴平冕，黑色戒责，黑色衣裳，白色领和袖，红色领和袖的中衣，红色和服裤，红色袜子，黑色皮鞋。贤熙舞的舞者戴尾帽冠，其余服饰与前相同。张兵舞的舞者与武史、贤熙舞者相同服饰。在朝廷上演奏时，55的舞者戴武冠，红色戒责，升降色袍单衣，红色领和袖，黑色领和袖的中衣，虎纹化和服裤，白色布袜，黑色皮鞋。贤熙舞的舞者戴敬贤冠，黑色戒责，升黄色袍单衣，白色和服裤，其余服饰与前相同。奏议被批准。使臣考察武史、贤熙二舞官制不同，而说张兵与武史、贤熙相同服饰，不知戴什么官。侍中妙席又上奏说，安氏歌本是汉时的歌名，如今歌诗不是以前诗文的文字，就应该变更。按周礼著说，安氏乐如同周朝的房中之乐，因此从前议论的人认为，房中是歌咏后妃的德性，用来教化天下，端正夫妇关系，应该改安氏之名称为正史之乐。自从魏国初建，已故侍中王粲所作的登歌安氏诗，专门用来思念咏叹神灵，以及说神灵见灵享用之意。妙席后来又依据歌词审读汉朝安氏歌的咏叹，也说高高悬挂四面钟磬，神灵前来焉享，美好的见献和礼仪永远承受其福。没有二难 忠后妃教化天下的话。如今思考，从前认为房中是后妃之歌的人，恐怕失去其本意。正当祭祀于神时，登堂歌唱先祖功德，下堂歌唱烟响，没有歌唱后妃教化的内容，自然应该根据其事来命名其乐歌，改安氏歌为响神歌。奏议被批准，按文帝已改安氏为正史，而妙戏到这时又改安氏为响神，不详其意。王粲所造的安氏诗如今已亡佚。妙戏又上奏说，文昭皇后庙设置四面玄月，应当铭刻显示其君奏次序，依照太祖庙的名称号为昭庙之巨月。尚书上奏说，按理妇人继承丈夫的爵位，与丈夫同劳配时，音乐不应有不同。文昭皇后如今虽别立庙，至于宫弦乐器音律，应该如庙席所议。奏议被批准。散骑常侍王素议论说，君王各自按礼制侍奉天地，如今议论者根据周官单篇文字作为治国大体，恐怕其局限而不知宏大。汉武帝东巡封禅回来，在甘泉祭祀太医，在汾阴祭祀后土，都全部使用其音乐。说全部使用，是指全部使用宫弦之乐。天地的本性贵重质朴，大概是说其器具不加纹饰，并不是说各种事物应当在减少。按理天子宫弦五八亿，如今祭祀元秋方泽，应该按天子的制度设置宫弦之乐八亿之五。魏征、妙席、左延年等都赞同王素的议论，奏议被批准。王素又议论说，议论者认为周朝祭天执五云门，祭地执五咸池，宗庙执五大武，似乎失其本意。周礼中宾客都演奏完备的音乐。左传说，王子颓设祥礼招待五位大夫，音乐遍及各种舞蹈，这是六代的音乐。那么一次聚会的时候就全部演奏六代音乐了。天地宗庙是重要的大事，宾客宴会与之相比是小事。王志说，各种美味不超越生劳，宴居之衣不超越祭服，难道可以因宴乐而超越天地宗庙之乐吗？周官说，用六律、六吕、五声、八音、六五大和乐，以招致鬼神，和谐邦国，协调万民，安顿宾客，取悦远方之人。六律、六吕、五声、八音都在同一时间演奏，至于六五却分开使用，所以不能满足人心。又周官说，瓦师掌管教授瓦乐，祭祀时就率领其部署而舞蹈，大祥也是如此。瓦是东夷的音乐。又说，地楼氏掌管四夷的音乐及其笙歌，祭祀时就吹奏并歌唱，烟响也是如此。四夷的音乐竟进入宗庙，而前代的典乐却不得使用。大响及烟响之日也这样，说明古今一下的音乐都主用于宗庙，而后传播到其他场合。制作先王音乐的人贵在能包容而使用他们，接纳四夷音乐的人是赞美德性广远所及。高皇帝、太皇帝、太祖、高祖、文昭庙都应该兼用先代及武史太君之武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应该如王素所议。奏议被批准。王素私下制作宗庙诗颂十二篇，未被歌唱。晋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庙歌，其乐舞也沿袭旧制。汉光武帝平定陇蜀地区后，扩大郊祀礼仪，以高皇帝配享祭祀演奏青阳、朱明、西号、玄明、云翘、玉命等舞蹈。北郊和明堂祭祀都按照南郊的规格演奏音乐。迎接四季时期的五郊祭祀，春季唱青阳，夏季唱朱明，都跳云翘舞。秋季唱西号，冬季唱玄明，都跳玉命舞。季夏唱朱明，同时跳这两种舞。章帝元和二年，宗庙音乐按旧例宴响时有鹿鸣、成元气两首曲子。三年，章帝自己创作了四篇诗，第一篇叫思齐黄瑶，第二篇叫六齐灵，第三篇叫结素庸，第四篇叫智赤根，合并之前的六首曲子作为宗庙宴响的乐曲，增加宗庙宴响的重来、上灵两首曲子，合并八首作为上灵宴响的乐曲。 减去宗庙宴享的成元气一曲，增加为天之命，天之隶属两曲，合并七首作为殿中御史宴享的乐曲。另外，汉朝太乐署宴享乐曲共13首，一鹿鸣，二重来，三出灶，四遐安，五归来，六远期，七有所思，八明星，九清凉，十涉大海，十一大智酒，十二成元气，十三海淡淡。魏国以及晋朝的荀彧、傅玄都为此创作了歌词。魏国时因为远期、成元气、海淡淡三首曲子不够通畅便利，就省去了。魏国雅乐有四首，一鹿鸣，后来改为鱼鹤歌颂武帝；二邹与鱼，后来改为微微歌颂文帝；三伐檀，后来省略；四文王，后来改为杨洋歌颂明帝。邹鱼、伐檀、文王都是由左延年改定了曲调。正月初一大朝会，太尉捧着玉璧，诸侯王行礼，东乡雅乐郎演奏的就是这些曲子，现在称为行礼曲，由姑喜律对应的乡乐演奏。按鹿鸣本来是以宴乐为主体，不适合用于朝享祭祀，这是过去的失误。晋武帝太师五年，尚书上奏让太仆傅玄、中书监荀彧、黄门侍郎张华各自创作正旦行礼以及王公上寿酒宴享乐歌的诗，诏令又让中书郎陈公随也创作。张华上表说，考察魏国上寿宴享的诗以及汉朝所使用的，其文句长短不齐，未能全部合乎古制。大概是因为依照歌唱衔节本来有所音循，而懂乐之音的人足以制定声律、度曲用法，都不是凡人进士所能改变的。二朝三经沿袭不变，虽然诗章词语不同，心肺随时，但其中的节奏曲折都系于旧制，是有原因的，因此一律沿袭，不敢有所更改。荀彧则说，魏国的歌诗有的二字，有的三字，有的四字，有的五字，与古诗不相似。以此询问司律中郎向陈琦，陈琦说配合中庆演奏未必都合适，所以荀彧创作晋歌都采用四言，只有王公上寿酒一篇是三言五言，这就是张华和荀彧表明的不同旨意。太师九年，荀彧掌管乐事，让郭琼、宋时等人创作正德、大玉的舞蹈，而荀彧及傅玄、张华又各自创作了这些舞蹈的歌诗。荀彧制作了新律笛十二支，散其长势软弦，批评新律声调偏高，高静哀思，不合中和。荀彧因他不同己见，外放软弦为始平相。晋朝又改位的昭武五为宣武五，与乐五为宣文五。咸宁元年，下诏确定祖宗的庙号，庙乐统一使用正德、大玉之舞。到东晋初年设立宗庙，尚书下文太常询问祭祀所用的乐名，太常贺询回答说，魏国增减汉乐作为一代的礼制，不知道大晋乐名有何不同。早已丧乱，旧典不存，但这些乐都以中律调和，以五声文式，通过歌词咏唱在五列中展现，宫弦在下，琴瑟在堂，八音叠奏，雅乐并作，登歌下馆，各有固定咏唱，这是周朝的旧制。自从汉朝以来，模仿此理只是自创新诗而已。旧都荒废，现在已经散亡，音韵曲折，又没有识得的人，所以现在难以凭空揣度。当时因为没有雅乐器和乐工，就省去了太乐和鼓吹令。此后虽然得到一些登歌和宴享之乐，但仍不齐备。明帝泰宁末年，又下诏让阮福等人增补。成帝咸和年间才重新设置太乐官，收集遗散，但还没有中庆。起初荀彧用新律制作了二五，又修订中庆，事情未完成，荀彧就去世了。惠帝元康三年，下诏让他的儿子黄门侍郎荀藩修订中庆，用于郊庙祭祀。不久遭遇丧乱，遗存的声乐旧制没有人能记录。庾亮任荆州刺史，与谢尚一起为朝廷修整雅乐，庾亮不久去世。庾毅、桓温专事军旅，乐器放在库中竟然朽坏了。晋朝之乱，乐人都被荣鲁掠走。等到胡人败亡，腋下的乐人有不少前来投奔。谢尚当时任尚书仆射，借此背弃了中庆。太元年间， 击败苻坚，又获得越公杨蜀等人熟悉旧越，于是四乡的中庆才完备。宋文帝元嘉九年，泰勒令中宗之重新调整中庆。14年，治书令史希纵又加以改动。此事记载在《律历志》。晋朝时，曹丕、王洵等人也增造了宗庙歌诗，但郊祀却不设乐。何承天说，世间都传说吴朝没有雅乐。查考孙浩在明陵迎接父亲丧事，只说唱祭昼夜不停，那么没有中庆登歌可知了。何承天说，有人说现在的神贤孙氏把它作为宗庙登歌。使臣查考陆基、孙权磊四下在庙云翘城，陆基不会凭空虚设此言。又为昭在孙修时代呈上鼓吹挠歌十二曲的表文说，应当交付乐官中善于歌唱者练习歌唱。那么吴朝并非没有乐官，善于歌唱者能够将歌词配以丝管，怎么能只以神弦作为妙乐就算了？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，有关部门上奏，皇朝建立，庙祀应当设置雅乐，太常郑先知等八十八人各自撰写新歌。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写的歌词七首都适合适用，下诏批准。十二月，有关部门又上奏，依照旧历正旦设乐，详细商议属于三省更改泰勒诸歌五诗。黄门侍郎王韶之撰写了32章，应当进行交试，日期临近，应该预先送习。随即申令施行，下诏批准。又改正德五为前五，大狱五为后五。元嘉十八年九月，有关部门上奏，二交应当演奏登歌。又讨论宗庙五事，陆尚书江夏王刘义公等十二人议定相同，未及列奏，遇到军事行动，事情搁置。22年，南郊开始设置登歌，下诏御史中丞颜延之创作歌诗，庙舞仍然缺少。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前殿中曹郎寻万秋建议，按理祭祀天地有音乐，是为了降神，所以一说雷出地愤欲，先王以作乐崇德，因见之上帝以配足口。周官说，在元秋之上作乐，天神都降临，在方泽之中作乐，地址都出现。又说奏黄钟，歌大吕舞云门，以祭祀天神；奏太祖，歌英钟舞咸池，以祭祀地址。由此而言，用乐祭祀天地由来已久，现在交响缺少音乐，私下认为不妥。祭统说，祭祀有三重，献之类没有重于冠的，生没有重于生歌的，舞没有重于舞素业的，这是周道。至于秦朝奏五行，魏朝舞贤熙，都用于祭祀。到了晋朝太史之初，傅玄创作晋郊庙歌诗32篇。元康年间，寻帆受诏完成父亲寻序的事业，金石四玄用于郊庙，这是襄城郊庙有乐的证明。现在庙祠登歌虽有演奏，但像舞没有陈列，恐怕缺少完备的礼仪。圣王治理天下，不同时代风气相同，虽然增减或许不同，升降交替，但从未不知古喻今，同归何举。现在正值修明之时，文物大备，礼仪遗缺，无不拒举，何况出旨降神，在交际中停止音乐，招得武功在庙响中有缺失，认为郊庙应该设备音乐，于是让内外广泛讨论。骠骑大将军晋灵王刘旦等51人都赞同寻万秋的建议。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刘弘议论认为，圣王的德性虽然相同，但创制的礼仪或许有差异，音乐不相沿袭，礼无因袭。自从保命开基，皇符在运，业绩超过前王，风气贯通远古，朝仪国章都遵循先代。自从后晋东迁，日不暇己，虽然大典略备，遗缺尚多。至于乐号庙里，未能完备旧制。现在帝德在昌，大孝御宇，应当讨定礼本，以昭示后世。考察顺乐称韶、汉改、文史、周乐、大武、秦籍、五行，眷顾祖有功而宗有德，所以汉高祖庙乐称武德，太宗庙乐称昭德。位置五史五武庙，至贤熙五文庙，则祖宗之庙各有乐名。晋朝之乐正德大狱到宋不更名，只作为前后二五，依据西代义理乖违。 现在应该理改临时称呼，以凯荣为少武，宣烈为武武。祖宗妙乐，总以德为名。如果妙不毁弃，则乐无别称，就像汉高祖、文帝、武帝都有加号，惠帝、景帝二主乐没有余称。张皇太后庙依据诸如议论，只奏文乐。何修、杜玉、范宁注释出现六语，都不说艺术，一则干在其中，说明妇人没有武士。郊祀之乐不再有别号，仍同宗庙而已。考察诸汉制、永制等乐各有义理说明，应该依旧不改。到了东晋，太柱只送神而不迎神。近来议论者有的说庙是神灵居住之处，永远如同存在，不应有迎送之事，我认为都违背了中正之理。立庙居灵，四季至享，以身孝思之情。神灵升降无常，何必永远安居一处？所以记忆说，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。正著说，迎来而乐，乐亲之来，送往而哀，哀其享否，不可知也。尚书说，祖考来阁。又诗说，神宝欲归。著说，归于天地也。这都是说神有去来，那么有送迎就明确了。吉州四下之名，被迎送之乐。古时以诗向神，所以以礼著有迎诗送诗，近代虽无诗，岂可缺迎送之礼。又复选有迎神送神歌词，说明江东不迎神并非旧典。散骑常侍丹阳尹建成县开国侯严俊建议认为，德性和功业有不同的称呼，那么盾牌和羽毛的装饰也不同，时代没有沿袭的制度，所以事物有增减。至于礼仪缺失、道义偏差，习惯于沿用而忘记回归正途，中兴之际整顿国运，所见所闻都需要变革，前代的错误典章应该加以修正。郊祀配有音乐，大概源于周易、周官历代议论，没有不以此为标准的。所谓扫除地面进行祭祀，祭器用陶器葫芦，只注重质朴和澄净，以彰显上天的美德，礼乐文物的完备，按理原本不是这样。周官说，国家有变故，就祭祀上帝及四方山川之神。又说，用四龟玉器有底座来祭祀上天和屡祭上帝，用两龟玉器有底座来祭祀大地和屡祭四方山川之神。四方山川之神不是大地，那么就知道上帝不是上天。孝经说，在郊外祭祀后祭来配享上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。那么玉卦中所说的作乐并不是祭祀上天。大司乐的职责演奏黄钟、歌唱大吕、表演云门舞来祭祀天神。郑玄注释说，天神是五帝和日月星辰，君王在夏历正月于南郊祭祀自己受命于天的地，那么冬至和夏至的祭祀又不是天地。考察各种经典，郊祀有音乐，未见明确的证据。宗庙的礼仪在典籍中有明载。从汉初到近代，虽然时代有时更改制度，大体沿用，只是不沿用名号而已。如今乐曲已经失传，懂音乐的人世间稀少，改作乐曲的事情我听闻过这样的说法。正德、大玉的礼仪容饰都还存在，应该改变他们的徽号，加以修饰后使用。以正德作为宣化之武，以大玉作为星河之武，或许足以光耀世代的功烈，愉悦后世子孙。前汉的祖宗庙宇各自不同，神主名号已经改变，舞蹈的名号也不同。如今七庙共同祭祀，亭堂殿宇在同一处所，舞蹈的仪容不能每个庙宇有不同的制度。后汉东平王刘仓已经议论过此事。又王肃、韩之认为，君王德则广布无外，六代和四夷的舞蹈、金属、石质乐器和丝竹之乐应该全部在宗庙演奏。我认为刘仓、王肃、韩之的建议符合典礼，适用于当今。左仆射建平王刘弘又议论说，严峻依据周礼、孝经、天与上帝连续出现文字重复，所以认为上帝不是天，那么义中所说的作乐不是为了祭天。按义说，先王因为作乐来崇尚德性，盛大敬献于上帝来配享祖考。尚书说，于是祭祀上帝。春秋传说告诉昊天上帝。 凡是上帝的说法，没有不是天的。天尊贵不能用一个称呼，所以有时叫昊天，有时叫上帝，有时叫昊天上帝，不能因为天有几个名称就认为上帝不是天。徐淼推究周礼国家有变故，就祭祀上帝，从而知道礼天和礼上帝同样是祭天。说礼天是指常规祭祀，礼上帝是因为有变故而祭祀。孝经称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，所以说交祀后继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既然以天为议论，那么上帝就是天更加明显了。不想让两个天字相同，所以改变为上帝罢了。周礼中祭祀天的说法出现两次，所以郑玄注以前天神为五帝，后冬至所祭为昊天。严峻又说冬至夏至的祭祀又不是天地，不知道天地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举行祭祀。礼记说扫除地面进行祭祀，祭器用陶器葫芦，旨意在于说明所用物品质朴，不妨碍用音乐降临神灵。万秋认为郊祀应该有音乐，此事有点惧。严峻又说东平王刘仓认为前汉各祖先有单独的庙宇，因此祖宗之庙可以各有五乐，至于合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的舞蹈。所以说后汉各位祖先共同庙宇同一亭堂，虽然有祖宗，不宜分别进入不同舞蹈。这确实是一家的意见，但未能统观事实变化。后汉崇尚节俭，所以各祖先共用一个庙宇，但仍以不同式保存别庙的礼仪。近代以来登歌赞美各式相继演奏，至于祖宗的乐舞为何不可交替演奏，如果所歌颂的内容不同，即使同一亭堂也不是闲祭。魏国三祖各有五乐，难道又是不同庙宇吗？众人议论都同意刘宏祭祀南郊迎神演奏四下，皇帝初次登坛演奏登歌，初次献祭演奏凯荣宣烈之舞，送神演奏四下，祭祀庙宇迎神演奏四下，皇帝进入庙门演奏永志，皇帝到东壁演奏登歌，初次献祭演奏凯荣宣烈之舞，中献演奏永安，送神演奏四下，诏令同意。孝建二年十月辛未，有关部门又上奏郊庙的五乐，皇帝亲自奉行，初次登坛即进入庙宇到东壁都演奏登歌，不到三公行事。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再次参议，公卿行事也应该演奏登歌。有关部门又上奏元旦朝会及两庙斋戒祭祀，登歌依旧在殿庭设置演奏。不久庙祭依照新遗嘱，登歌人上殿，弦管乐器在殿下。如今元旦朝会，登歌人也上殿，弦管乐器在殿下，都下诏同意。文帝张太后庙没有乐章，孝武帝大明年间让尚书左丞殷旦创作新歌，明帝又自己创作昭太后宣太后的歌诗。后汉正月初一，天子驾临德阳殿接受朝贺，设立从西方而来，在殿前表演积水化成比目鱼，跳跃喷水，作物遮日。表演完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，出水游戏，炫耀日光。用两条大丝绳系在两根柱头上，相距数丈，两名歌舞女队伍在绳上行走，相逢擦肩而不倾斜。魏晋一直到江东，还有夏玉刚鼎巨象行辱，神龟变舞，北赴灵月，桂树白雪，画地成川等乐舞。晋成帝咸康七年，散骑侍郎顾真上表说，臣听说圣王制作音乐，赞扬治国之道，用仁义来滋养，防止邪恶淫靡，上以供奉宗庙，下以教导百姓，体现五行的正音，协和八风来陶冶气质，用弓声端正而好义，角声坚整而遵循礼制，弦歌钟鼓金石之类的乐器完备了，所以通神之化有率舞之感，移风易俗，达到和乐的极致。末世的记忆设置礼制之外的观赏，逆行连倒，头脚入笼之类，皮肤外包，肝心内摧，敦促那些行道上的芦苇尚且说不要践踏，何况这些百姓怎能不感到悲伤。加上四海朝觐，观看帝庭，耳听雅颂之声，目睹威仪的秩序，足以用脚踩天，用头触地，颠倒天地之顺，伤害伦常之大。如今夷狄对岸， 外遇是疾物，士兵粮食七升，忘身负难，而过于安泰的戏乐，每日禀寿五斗，正要扫平神州，经营中原，像这样的事情不可是给远方，应该下令太常编纂完备雅乐萧韶九成，在圣韵中更新，功德颂声永远著于后世。这就是诗所谓燕及皇天，客昌绝后，杂技重伤人的都应该除去。流传简约简朴的美德，超越康哉的咏唱，清风即行，百姓响应如草，这就是所说的愚臣管见之诚，唯望垂鉴采纳。于是废除了高环、子路、器形、鳖石及齐王卷一、泽儿等乐，又减少七柄给。后来又恢复了高环、子路。宋文帝元嘉十三年，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在东府正会，依旧供给祭乐。总章供逢大烈，襄城供给诸王祭十四种，其中武祭三十六人。太常傅荣认为不清楚这个人数由何而来，只有杜玉柱左传一五说诸侯六六三十六人，常以为不对。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的，八音和谐然后成乐，所以必须以八人为一列，从天子到士每将一级减少两列，所谓两就是减少两列罢了。杜玉以为一列又减少两人，倒是只剩下四人，哪里还能成乐。按符前注左传说，天子八八，诸侯六八，大夫四八，士二八，这个说法很恰当。如今诸王不在武艺，其总章武技就是古代的女乐，殿廷用八八，诸王则应用六八，道理和例子都很清楚。又春秋郑伯进献晋道宫女乐二八，晋国将一八赐给魏将，这就是乐以八人为一列的证据。如果像议论者所说只有天子用八八，那么郑国应进献给晋国二六，晋国应赐给魏将一六。从天子到士，其文物典章尊卑等级没有不以两为差，没有诸侯祭将两列，又每列减少两人，将近减少大半，不仅八音不具，对于两的意义也相违背，杜氏的谬误可见了。国家典章事大，应该详细纠正。事情没有施行，人的生命没有人知道它的开始，包含灵气，怀抱智慧，生活在天地之间，那喜怒哀乐的情感，喜好得到厌恶失去的本性，不学就会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却自然如此。愤怒就争斗，喜悦就歌唱，唱歌本来是音乐的开始，歌唱不够就用手舞蹈，用脚蹈舞，那么舞蹈又是歌唱的次一等。歌唱舞蹈是用来宣泄喜悦之心的，喜悦而没有节制，就会流荡淫逸，不能返归。所以圣人用五声调和其本性，用八音节制其流荡，称之为乐，所以能移风易俗，平心正体。过去有荣氏有两个女儿，住在九城的高台上，天帝派燕子夜里前往，二女用玉筐覆盖，一会儿打开看，燕子留下两个蛋，五色向北飞去不回。二女作歌开始为北方音乐，雨巡视南方，涂山氏的女儿让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雨，女子于是作歌开始为南方音乐。夏后孔甲在东阳富山打猎，天大风昏暗，迷路进入名家，主人正在生产，有人说君王到来是好日子，必定大吉，有人说不能承受这个孩子，必有灾祸。孔甲于是把孩子带回去说，作为我的儿子，谁敢让他遭殃。后来劈柴斧头砍断了他的脚，孔甲说呜呼，有命运啊。于是作破釜之歌开始为东方音乐。周昭王南征，在汉水中去世，昭王车又心于迷，身高力大，把昭王救回北渡，周公于是封他于西宅，迁徙居住西河，追思故楚作歌开始为西方音乐。这就是四方的歌曲。皇帝帝尧时代，王道教化普遍天下，百姓安乐无事，所以趁机壤的欢乐，庆云的祥瑞，百姓因而作歌。后来风衰哑缺，而妖淫弥漫的声音兴起，周代衰落，有个叫秦青的善于唱歌，而薛谭向秦青学唱歌，没学完秦青的技艺就告辞回去，秦青在郊外为他践行，于是抚节悲歌，声音震动陵墓，回响祖恶行云，薛谭于是留下不走，以完成他的学业。 又有个叫韩娥的，往东到齐国，到雍门，缺乏粮食，于是卖唱换取食物。离开后，余音绕梁，三天不绝。周围的人以为他没有走。经过旅店，旅店的人侮辱他，韩娥于是拉长声音哀哭，一里老少悲愁垂泪相对，三天不吃。人们急忙去追他，韩娥回来又拉长声音长歌，一里老少喜悦跳跃鼓掌舞蹈，不能自禁忘了之前的悲伤，于是厚赠财物送他走。所以雍门的人善于唱歌哭泣，模仿韩娥的遗声。魏国人王豹住在齐川，善于唱歌，河西的百姓都受他影响。齐国人绵居住在高唐，善于唱歌，齐国的西部地区也传习他的技艺。前汉有个愚公，善于唱歌，能让梁上的灰尘飞起。如此之类，都是屠歌。尔雅说屠歌叫做谣。凡是乐章古词如今存世的，都是汉代街巷民谣，江南可采莲、乌生、十五子、白头吟之类。吴歌杂曲都出自江东、晋、宋以来，逐渐有所增广。子夜歌，有个女子名叫子夜，创作了这种曲调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琅琊王科之家有鬼歌子夜。因允任豫章太守时，豫章侨居之人与僧前家也有鬼歌子夜。因允任豫章太守也是太元年间，那么子夜是此时以前的人。凤江雏歌是旧曲。因居百一师说唯作莫上桑，反言凤江雏。那么凤江雏由来很久了，大概是由鹅辫到如此吧。前夕歌是晋车骑将军沈完所创制。阿子和欢文歌这两首曲子是在晋穆帝生平初年产生的，歌唱结束后常常呼喊阿子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些话记载在五行志中，后人模仿他们的声调制作成两首曲调。团扇歌这首曲子是晋中书令王明与嫂子的婢女有私情，相爱很深，嫂子鞭打婢女过于狠毒，婢女向来善于唱歌，而王明喜欢拿白团扇，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。都护歌这首曲子是彭城内史徐魁之被卢鬼杀害，宋高祖派府内直都护丁悟为他收敛埋葬。徐魁之的妻子是宋高祖的长女，他叫丁悟到官署中亲自询问收敛送葬的事情，每次问完后就叹息说丁都护，声音悲哀凄切，后人依据他的声音扩展了这首曲子。懊恼歌这首曲子是晋隆安初年民间流传的谣曲，记载在五行志中。宋少帝重新创作了新的歌曲，太祖常称之为中朝曲。六变等各首曲子都是根据事情创作的歌曲。长史变这首曲子是司徒左长史王兴在临拜时创作的。读曲歌这首曲子是民间为彭城王刘义康所作的。其中歌词说死罪刘领军，误杀刘第四。所有这些曲子开始时都是屠歌无伴奏，后来被配上管弦乐器伴奏。又有根据管弦金石的音调创作歌词来配合，如魏氏三条歌词之类就是这样的。古代天子处理政事，让公卿大夫进献诗歌，年老有德性的人修订他们，然后天子斟酌采用。秦汉两代废除了采集诗歌的官员，歌咏多沿用前代，既与当时时事不相符，又没有用来垂示后代的。汉武帝虽然颇多创作新歌，但是不把光阳祖考重塑正道当作首要任务，大多只是歌咏祭祀中的具体事物以及祥瑞罢了。商周雅颂的体制就缺失了。皮舞不知道起源于何处，但在汉代已经用于宴享了。傅毅张衡的赋中描写的就是他。曹植的丙午歌序说汉灵帝西园故事中有个叫李坚的能跳丙午，遭遇动乱向西跟随段威，先帝听说他就有记忆召他来。李坚已经中途废弃，加上古代曲调很多错误，不同时代的文献未必互相沿袭，所以依据旧曲改作新歌五篇，不敢充作黄门乐，只尽已完成夏国的简陋音乐。近代的丙午歌也有五篇，又有夺五歌一篇、翻五歌一篇、古五记六曲，都在元旦朝会时陈列表演。现在古的歌词还存在，舞蹈都已缺失。丙午就是现在的丙善舞。又说晋初有 杯盘舞，宫墨舞。使臣按杯盘舞就是现在的齐士宁。张衡五副说立七盘而纵念。王粲七世说七盘沉于广庭。近代文士言言之说地间关于盘扇。鲍昭说七盘起长袖。都认为七盘是舞蹈。搜神记说晋太康年间天下流行进士宁舞，矜持地用手接杯盘并反复翻转。这说明汉代只有盘舞，而近代增加了杯并反复翻转。宫墨舞就是现在的京舞。相传是项庄建舞，项伯用衣袖隔开它，使它不能伤害汉高祖，并且对项庄说宫墨。古人互相称呼宫，意思是说不要伤害汉王。现在用京大概是模仿项伯衣袖的遗志。按秦操有宫墨渡河曲，那么它的声调由来已久，要说与项伯有关是不对的。江东初年又有伏舞，就说伏舞是吴地的舞蹈。检查他的歌词，不是吴地的词都在殿庭陈列表演。杨洪伏舞序说自从到了江南见到白伏舞，有人说白伏鸠舞，说这种舞已经存在几十年了。观察他的歌词意旨是无人忧虑孙皓的暴政，想归附晋朝。又有白徐舞，按舞词中有金袍的话，徐本来是吴地出产的，应该是吴地的舞蹈。晋排歌又说皎皎白絮，节节为霜。吴地口音称呼絮为许，怀疑白许就是白絮。丙舞原来用二八十六人表演，桓玄将要即帝位时，太乐遣散众多乐伎，尚书殿中郎元明子起奏增满八亿六十四人，相承不再改变。宋明帝亲自修改舞曲歌词，并诏令近臣于和一起创作。又有西仓羌胡等杂舞，隋王刘旦在襄阳创作了襄阳乐，南平穆王任豫州刺史创作了寿阳乐，荆州刺史沈攸之又创作了西屋飞歌曲，都列在乐官。歌词大多淫荡不正派，前代饮酒奏乐，酒酣时必定起身而舞。诗经说吕舞纤纤就是这种情况，宴乐时一定要舞蹈，只是不宜太频繁。讥刺的是舞蹈频繁，而不是讥刺舞蹈本身。汉武帝饮酒奏乐，长沙定王起舞就是例子。魏晋以来尤其重视以舞相属，被属的人代替起舞，就像饮酒时已被相主一样。谢安起舞属于桓祀就是这种情况，近代以来这种风气断绝了。孝武帝大明年间把丙伏杂舞与中庆之乐配合在殿庭演奏。顺帝圣明二年，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谈论此事，并论及三调歌说，臣听说风雅的创作由来已久，大的关系到国家兴衰，其次表现在舞蹈中，在于内心而牧师感动，铿锵奏响而国俗改变。所以郑国的相国出郊外辨别声音，知道幽期。颜陵季子到鲁国聘问，观察乐舞，知道风俗。这说明声音不是随意发出的，曲调岂能突然演奏？歌唱既已设立，喜庆和忧愁已经显现，清浊均衡，山情自然应和。这就是天地的灵和，升降的明解。如今地道四通八达，礼乐沟通，实在不是寡陋之人所敢裁决的。伏念上古三代之乐缺文，六代之乐潜没无声，舞蹈歌咏与日月一同淹没，精灵与风云一起消灭。追念遗留的乐曲而长怀，抚摸遗存的乐器而叹息，这是必然的。中线之类的乐器以雅正为用，凯荣的制度以八义为体，所以与乐击抚互相协和应和，既是遭到讥诮就在于这点。如今总章就一二八之类，一是已经不同，曲律也有差异，推经教古清清楚楚可知。右歌中一架能够和谐女乐，以歌为称，不是雅器。大明年间就用弓线和合柄符节拍，虽然相合，但顾虑会乖离雅体，将来知音者或许会讥刺盛世。如果认为中舞已经和谐，不想废罢，那么就另立歌中以调语意，只用于别宴，不关朝响，四线所奏仅一雅，则这样就越浅点，就不会坠落。臣以前已经制作了歌庆，还在乐官那里全部用以配副中配成一部， 从义理上研习，或许可以安稳。又如今的轻伤，实际上出自铜雀台魏氏三祖，风流可怀，今落互相崇尚，江左更加看重，诚以金线干漆，是以绝于此。而人情变化，听觉改易，渐渐又零落，十几年间亡失的将近一半。自近年以来，各家竞相崇尚新奇的声音，人们崇尚摇俗，误在急迫危险，不顾律纪，流荡无涯，不知尽头，排斥典正，崇尚繁淫。世人有等差，无故不可以去掉脸，乐有次序，长幼不可以共同听。所以宣丑之志，日在市井中盛行，风味之韵，独尽于士大夫之家。如同河川震动，社稷灭亡，同灾异界，哀思弥漫，异世同欢，旧争没有不同，而兴味并用，这我不明白。如今沉浸机中，波田海外，雅颂德索，实在此时。臣认为应该命令主管官员务勤客席，整理旧生，互相开导小玉，凡是所遗漏的，全部使之补全拾遗。屈权者禄后，益民者未忧，以力打动他们，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劝勉，以风教化他们，就可以不逊而自极。诏书说僧前的表奏如此，钟鼓既已陈列，雅颂就能分辨，用来感通人神，化动飞钱。近来自从金月池韵，语意未宁，正俗遗风确实在此日。昔日阮咸卿时，王度昭齐，乐续增修，议事同工，即可交付外廷详细执行。乐器一共有八音，称为金、石、土、吉、丝、木、袍、竹。八音第一是金，金就是钟、库、对、镯、挠、夺。钟是本书皇帝的工人锤所制造，尔雅说大钟叫雍，尚书说声雍以尖，就是中等的叫飘，飘音飘，小的叫湛，湛音湛。晋朝江左初年获得的湛钟就是。悬挂钟磬的架子叫榫锯，横的叫榫，竖的叫锯。蔡邕说刻画鸟兽的形状，声音大有力的做钟锯，声音轻无力的做磬锯，敲击所悬挂的乐器，知道由锯发出声音。库象砖更大。使臣案前代有大钟，如周朝的吴舍不止一个，都叫做钟。库的说法近代没有听说过。云就是云鱼，圆形相对头，上大下小，现在民间有时还有这种器物。周礼说用金云和鼓，形状像小钟，军队行进时敲击它，作为鼓的节奏。周礼说用金镯结鼓，挠像铃但没有舌，有柄拿着敲击它。周礼说用金挠指鼓，汉鼓吹曲叫挠歌，夺是大铃。周礼说用金夺通鼓，八音第二是石，石就是磬，是本说书所制造，不知道书是什么朝代的人。尔雅说形状像铃铛，用玉制作，大的叫符。八音第三是土，土就是熏，是本说抱心宫所造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人。周朝王姬内有报国，难道是那时的人吗？烧土制成，大如鹅蛋，上尖下平，形状像秤锤，六孔。尔雅说大的叫指，指音叫，小的像鸡蛋。八音第四是吉，革就是鼓、陶、节，大的叫鼓，小的叫引，又叫音。音少风俗通说不知道谁制造的，用锤敲击的叫鼓，用手摇的叫陶。鼓和陶有八面的叫擂鼓、擂陶，六面的叫铃鼓、铃陶，四面叫鹿鼓、鹿陶。周礼说用擂鼓祭祀天神，用铃鼓祭祀社神，用鹿鼓制祭鬼响。鼓长八尺的叫会鼓鼓，用于军事，长一丈二尺的叫高鼓，凡守备及议事时就击他。现在是叫下气，气周礼阴七，现在阴切持反。长六尺六寸的叫禁鼓，经奏时就击他。阴鼓在大鼓旁边，诗经说阴影玄鼓就是。小鼓有柄的叫陶，大陶叫柄，月令仲夏修陶柄。那么陶 柄就是陶艺嘞，又有驼骨。杰，不知道谁制造的。傅玄，杰夫说，黄忠唱歌，酒勺，心舞，口非杰不咏，手非杰不抚。这大概由来也很久了。八音第五是丝，丝就是琴、瑟、柱、筝、琵琶、箜篌。琴，马融、笛夫说，伏羲造琴，是本说神农所造。尔雅，大秦叫离，二十弦。现在没有这种器物。齐桓公的叫号中，楚庄王的叫绕梁，司马相如的叫交尾，蔡邕的叫绿绮，事出傅玄秦赋。世传乔伟是蔡邕的琴，蔡邕传也这么说。以傅氏所说，那就不是蔡邕的了。色，马融、笛夫说神农造色。是本说伏羲所造。尔雅说色二十七弦的叫洒。现在没有这种器物。柱，不知道谁制造的。史籍只说高渐离善于击柱。筝，是秦地的音乐。傅玄、征傅旭说世人认为是蒙恬所造。现在观察他的形体符合法度，节奏穷尽哀乐，乃是人质之器，岂是亡国之臣所能观涉思虑的。风俗通则说柱身而色弦，不知道是谁改做的。琵琶，傅玄、琵琶赋说汉朝派遣乌孙公主嫁给昆弥，担心他在路上思念家乡，所以让工匠改造筝和柱，制成马上演奏的乐器，想顺应当地习俗称谓，所以取名琵琶，取其便于在外国流传的意思。风俗通说因为用手弹拨琵琶，所以以此命名。杜志说长城之役时用弦绷在波浪鼓上敲击演奏，都不清楚哪种说法属实。这种乐器不列入四乡乐中。箜篌最初名叫坎篌，汉武帝祭祀南越获胜，祭祀太医和后土时用乐，命令乐人侯辉依照琴的形制制作坎篌，说他的声音侃侃符合节奏。侯字是因工匠姓侯，后来称为空，是因讹传。古代用于娇妙雅乐，近代专门用于楚声。宋孝武帝大明年间，吴兴人沈怀远被流放到广州，制作了绕梁，这种乐器与空后相似。怀远后来去世，这种乐器也失传了。八音中第六类是木，木就是柱和羽，都不知是谁制作的。乐记说圣人制作了控、洽、虚、池，起源也很久远了。柱像七筒，边长二尺四寸，深一尺八寸，中间有锥柄连接底部，并撞击它，让它左右敲击羽。羽形状像伏虎，背上有二十七道锯齿，用长一尺的竹棒名叫指，横向刮过，用来截制乐曲的终结。八音中第七类是袍，袍就是笙和鱼。笙是随所制作，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人。江管排列在袍内，在管端安装簧片，弓管在中央，三十六簧的叫鱼，弓管在左旁，十九簧到十三簧的叫声，其他都相似。鱼现在失传了。大笙叫做潮，小笙叫做和。笙中的簧片是女娲制作的。诗传著说吹笙时簧片就鼓动，大概就是笙中的簧片。尔雅说笙有十九簧的叫做潮。汉章帝时林陵文学西景在顺词中得到笙，是用白玉制成的管。后世改用竹管了吗？八音中第八类是竹。竹就是律、吕、箫、管、池、乐、笛。律吕在律历志中记载。箫是本说舜制作的。尔雅说编排二十三根管，长一尺四寸的叫沿，十六根管长一尺二寸的叫角，角就是摇。凡是箫又名叫籁。前代有洞箫，这种乐器现在失传了。蔡邕说箫是用竹子编排且有底，那么蔡邕时已经没有洞箫了。管，尔雅说长一尺，周长一寸，全部漆过，有底。大的叫蛟，蛟读音为蛟，中的叫聂，小的叫淼，淼读音为妙。古代用玉作管，顺时西王母进献白玉棍，就是这种。月令说调和琴、瑟、管、箫。蔡邕章句说管形状长一尺，周长一寸，有孔无底。 这种乐器现在失传了。池是本说抱心宫制作的。旧志记载说又叫管。使臣暗不对。虽然不知抱心宫是什么朝代的人，但明显不是舜以前的人。舜时西王母已经进献管，说明已经有这种乐器，心宫怎么能制作池呢？尔雅说池大的长一尺四寸，周长三寸，叫仪。仪读音为银，又名叫窍。小的长一尺二寸。现在有胡池，出自胡人吹奏，不是雅乐器。乐不知是谁制作的。周礼中有乐师，掌管教导国子在秋冬吹乐。现在凯荣、宣烈、吴所执的羽乐就是这种。大概就是诗所说的左手执乐，右手秉宅。尔雅说乐像笛有三孔且短小。广雅说有七孔。大的叫铲，中的叫重，小的叫约。约读音为卧。笛按马戎长笛赋。这种乐器兴起于近代，出自羌中，金房完备了它的五音。又称丘仲擅长制作笛，但没说丘仲发明。风俗通则说丘仲制作笛是汉武帝时的人，此后才有羌笛。三种说法不同，不知哪种属实。因杜志家父说李伯阳进入西戎时制作的。汉代旧著说因名叫吹鞭。晋先残著说车驾停下时吹小音，出发时吹大音。音就是家，又有胡家。汉代旧征笛录中有他的曲目，但没有记载其起源本末。鼓吹大概就是短箫挠歌。蔡邕说军乐皇帝和齐伯制作的，用来宣扬德政，建立武功，激励士兵，并讽喻敌人。周官说军队有功就奏凯乐。左传说晋文公战胜楚国，整顿军队，奏凯而回。司马法说得意时就奏凯乐，唱凯歌。幽门周对孟尝君说鼓吹在不测深渊。鼓吹的说法，鼓是一种乐器，吹是鱼赖之类，不是箫和鼓合奏令成为乐名。那么短箫挠歌这时尚未称为鼓吹。殷少的汉鲁布图只有骑兵手持音。音就是家，没说鼓吹，但汉代有黄门鼓吹。汉代响宴时举乐有十三曲，与魏代鼓吹长箫相同。长箫短箫记录都说是丝竹合奏，直节者歌唱。又见出录说雾城、黄爵、玄云、远期都是其吹曲，不是鼓吹曲。这样看来，陈列在殿庭中的是鼓吹，现在的随行鼓吹是齐吹，两种曲子不同。又孙权观看魏武帝的军队奏鼓吹而回，这又应该是现在的鼓吹。魏晋时期又赐给诸将帅及衙门躯盖鼓吹，这时就称之为鼓吹了。魏晋时期赐给鼓吹很轻易，衙门都将武校都有鼓吹。晋朝初年过江后，临川太守谢痴每次睡觉就梦见听到鼓吹。有人为他占卜说您活着得不到鼓吹，死后会得到鼓吹。谢痴攻打杜涛战死，追赠长水校尉，下葬时赐给鼓吹。谢尚任江夏太守，到武昌向安西将军羽翼咨商事务，羽翼与谢尚射箭说你如果射中靶心就用鼓吹赏你。谢尚射中靶心就将自己副车上的鼓吹给了他。现在则非常重视了。角书籍中没有记载，有说出自羌胡，用来惊吓中原的马，有说出自吴越。就是说古代乐中有赖否，现在都没有了。使臣暗尔雅中赖是箫的一种名称罢了。诗说侃侃击否，毛传柱说昂叫做否。柱丞相楚出自梁孝王。梁孝王修筑睢阳城方圆十二里，创作了歌曲，用小鼓打节拍，筑城的工人用杵应和。后世称这种声音为睢阳曲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魏晋时期有孙氏擅长改编旧曲，宋时擅长击节唱和，陈佐擅长清唱，列和擅长吹笛，郝所擅长弹筝，朱生擅长弹琵琶，尤其能创作新声。傅玄著书说人如果只重视所听闻的而忽视所眼见的，不也迷惑吗？假如这六个人生于上古，超越古今无人可比，岂止与魁牙同一成就。 按此说法，那么自此以后都是孙、朱等人的遗风。